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 Mula 第205集哦。那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Mula。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收看我们 Mula 的话，那我们 Mula 呢是我们 N 观点在每个礼拜三晚上9:30哦，跟大家分析讨论，无论是台湾或者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商业热门时事的一个节目哦。那透过分享一些这些重要的一些新闻以及我的看法，然后帮大家这个赶上国际最新的热门趋势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在 YouTube 上面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上面也可以帮我们留下五星留言的评价哦，然后也可以多多向你的朋友推荐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帮我们留下好评哦，让我们的节目有更多人知道。好，那先跟各位已经在线上的观众说声晚安哦，晚安大家好哦。那今天的直播呢，这个是在这个我们的疫情啊，今天正式也突破20,000个确诊哦。那我相信，如果是我们的观众们，应该也都慢慢知道说，我们就是要进入共存哦。那今天第一个话题也会来跟大家聊一聊疫情哦。但是在进入话题之前呢，首先一样，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哦。那我们今天的业配呢，要来业配一个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酱料宇宙所推出的小范家新樱花虾黄金干贝跟干贝小鱼酱哦。那你其实简单来讲，有些人就说，这种东西是不是都可以统称叫 XO 酱哦？那看你要不要这样叫了，反正它就是黄金干贝酱跟干贝小鱼酱加上樱花虾哦。然后呢，他们这个呢，我跟你讲，我今天中午吃这个午餐的时候，我去点那个水饺，我就用了他们的这个樱花虾黄金干贝的小辣的这个口味下去配这个水饺，当作水饺的蘸酱，真的非常好吃哦。然后他们是采用正港东港的气作的樱花虾，加上屏东芳寮的小鱼干，然后用对人体比较健康的芥花油哦，然后总共用了18道的工序来处理食材，然后做出非常好吃的这个无论是干贝酱或者是小鱼干酱哦。而且哦，它跟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所谓的干贝酱或者是这种 XO 酱不太一样，就是你把它打开啦，大多数市面上打开上面会有一层油哦，那可是呢，我跟你讲，他们这个打开这边是没什么油的，都是料，而且没有，就是它的油可能用的比较少吧，哦，所以其实吃起来是相当健康，又美味又健康的哦。而且他们全部的产品都通过 SGS 的检验哦，绝无添加人工添加物跟防腐剂，也没有大肠杆菌跟重金属哦。然后我你知道，我真的还蛮喜欢吃它的这个酱，你知道，我觉得他们这个基本上你打开这个无论是干贝酱或者是小鱼干酱，打开来就可以直接吃了。就是有些时候你不一定要配东西，你就可以直接吃。但是你要配东西的话，拌饭、拌面，然后接下来什么端午节要到，拿这个东西来沾粽子，我自己我觉得也都非常好哦。那你知道我自己哈，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酱料的人哦。我常常有时候被我老婆骂说，你不要吃那么多酱料好不好？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非常喜欢吃酱料，所以呢，你知道，因为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水饺，我喜欢吃锅贴，我喜欢吃干面。然后呢，你知道那种你在外面吃水饺跟锅贴，他可能都附一些酱油啊，一些辣椒包给你，对不对？可是我都不喜欢直接加他们酱油，我都喜欢加什么？加 XO 酱，加干贝酱，哦，加一些特别有风味的一些辣椒。像我之前还试过加那种辣榨菜酱，就辣的榨菜酱，就各种我都试过。所以你知道。那我的办公室啊，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专区，就是放 XO 酱区，那里面大概是有十，我买过20家以上哦，那但是现在应该还有7-8罐完全不同品牌的。但是我必须说啦，我常常买这种 XO 酱干贝酱哦，我摸具良心，80%我买的吃的都觉得普普，我都觉得普普哦，就是说 有的很难吃哦，大概有 20%、30%， 我觉得超难吃。但是大多数你是觉得普普啊，好啦，就是这个样子，也没那么特别哦。但是少数一些会让我吃的觉得非常特别的，我就会特别把它记住哦，他们的东西我就会买。那这一次呢，我们业配这个小范家的这个，我跟你讲，我觉得他的东西真的很合我的口味，因为第一个他的东西没有非常辣，他的东西他有分原味跟辣味，可是他的辣味基本上我觉得就只是一般的小辣的层级而已，他正好符合我的口味，而且他你知道他那个干贝酱打开里面满满都是干贝哦，我真的觉得那个吃起来是还蛮开心，那个干贝的香气都有。那我跟你讲，我在这里就是推荐大家这种干贝酱，或者是这种樱花香干贝酱，或者这种樱花虾干贝小鱼干酱，它其实有几种不同的做法。像我，当然我刚刚跟你讲，我大多数时候我就是拿来配水饺啊，配锅贴啊，配干面啊。好，但是事实上它还可以干嘛？第一个，我跟你讲，炒饭很好用。就你如果喜欢炒饭，你就有些时候在家里自己炒饭。好，一般来讲就是什么炒饭，我们就说好，你就是油嘛、蛋嘛、葱嘛、蒜头嘛放进去，对不对？然后可能加一些肉丝，对不对？然后饭放进去。可是我跟你讲，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加上两匙的这个好的这种 XO 酱，这种干贝酱加下去，我跟你讲，那个炒饭真的是香气是程度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呢，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煮粥。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煮粥，有些时候你要在家里自己煮个粥来吃，我跟你讲，你在煮粥的时候弄两匙的干贝酱下去，我可以讲那个粥也会特别的美味。甚至你如果要炒菜，你要炒一些青菜，你想要提味，我跟你讲这个东西都非常适合加进去。好，那当然啦，大多数时候我还是把它拿来配我的水饺、锅贴跟干面，最常用哦，最常用这些东西哦，所以这一次就非常推荐小范家的这个哦，这次他们有两种组合，一种是叫樱花虾黄金干贝，一种叫做干贝小鱼哦，那所以就是一种是樱花虾加干贝，一种是干贝加小鱼哦，那我自己是推荐大家买辣味的啦哦，因为它原味的一点都不辣好，那你我觉得大多是想要吃这种 XO 酱，都是想要吃至少一点点辣的吧、哦、我是推荐辣味的、哦、但是你如果完全不能吃辣，你也可以买它原味。好，那最后也还是要介绍他们这次这个我们合作的厂商叫酱料宇宙、哦、那酱料宇宙它这个厂商呢，它是专门卖什么？就卖酱料的哦，然后他是有一群科技业的人出来创业的哦，哦，他就是想要，他们可能我跟他们不熟了，但是我说他们可能就是像我一样，都、就是很爱吃酱料的人吧，所以他们就想，他们要收集推广各式健康又美味的酱料，所以它上面有一些这种独家的私厨的酱料，或者是这种手作品牌的酱料，所以他们未来是希望成为大家想到酱料就会想到平台。那大家现在应该还没听过他们，但是我们N观点一介绍之后，你们可能就听过他们。然后呢，他们这个平台有个计划叫圆梦计划，就是呢他们会找就整合资源成立一个研发生产中心哦，就是找民间的高手来生产出好的酱料，所以小范家这个品牌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原创品牌第一个品牌。那我跟你讲哦，我今天看他的东西，我真的心中蛮有感觉的，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就去跑去找这个酱料宇宙说，哎，我跟你讲哦，我也很想推出我自己的酱料，因为我天生就很爱吃酱料哦，所以说不定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你会看到我们 Mula 专属的 Mula 研发的酱料出现了。但是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东西。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这次就推小范家的这个产品。好，那接下来要母亲节了嘛，所以如果你还没买好母亲节礼物啊，你举个例子，你要去像我要去送东西礼物给岳母的话，其实买这种干贝酱礼盒，我觉得也很适合。所以他们这次有个礼盒叫做小范家樱花虾系列。综合双罐礼盒组，就是把刚刚讲的这两种酱各有一罐齁。然后呢，诶，我觉得蛮适合送礼的。那我们这次 N 观点有专属的卖场齁，有两个优惠。第一个优惠是满800块就免运。第二个优惠是你只要输入我们折扣代码 MULA888 就可以打九折，所以现在没有这个优惠了，所以诶，我觉得第一个，你喜欢吃酱料，买一罐吃吃看，然后买一罐吃吃看，然后你打开的时候，你会很惊艳，说怎么上面都是没有油，然后就是味道，诶， 刚刚好，非常刚刚好。然后啊，第二个是如果你要送礼，哎，可以买他们的礼盒哈。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业费，然后讲到我今天中午就吃了他的这个东西来配我的午餐的水饺，真的觉得还蛮好吃的。好，有人说 N 酱料一定买，是不是？好啦好啦，我跟他们讨论看一下能不能有一好的 idea 来推出我自己想要的酱料哦，我自己想要的酱料。因为我跟你讲，我其实自己心中有一些很想吃的酱料，可是你在台湾搜寻哦，那些酱料都只有中国大陆有在做哦，所以台湾好像没有台湾本身。那我们不太敢买中国的食品品牌嘛，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未来说不定想要推这些台湾专属的这个，就是台湾生产的，但是一些可能市面上不一定买得到一些好的酱料。好啦，讲完业配，接着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人问适合放烫青菜吗？我跟你讲，当然，我跟你讲，干贝酱最适合放烫青菜，好吗？就烫完青菜之后上面一个干贝酱。我个人认为干贝酱是，还有啦，油葱酥啦，我讲油葱酥哦，就是你要油葱酥，一般是加油葱酥，看起来高级一点就加干贝酱哦。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因为我跟你讲，我觉得一般的 XO 酱不太适合放烫青菜，但是干贝酱就是适合的哦。大概就这样。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我要来聊口服药物跟唾液快筛哦。那这个等于是我们这个礼拜哦，在台湾在防疫这件事情上最主要的两个话题哦，一个就是口服药 Paxlovid 哦到底使用状况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立委高嘉瑜哦提出唾液快筛之后呢，也引发一些这个讨论哦。然后这两个话题我个人都还蛮关注的。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啊，在这个药物的部分，口服药部分，大家听我们的直播就已经听我讲过很多次了嘛。我在好连续一两个月都一直在讲这个口服药物，就讲这个 Paxlovid。 那为什么呢？啊，首先第一个，我自己可能就可以使用嘛，因为我是一个高风险因子的人嘛，所以诶，我当然希望哪一天如果我不幸这个阳性，我到时候能够使用这个药物，当然对我来讲是更好。所以其实我一直还蛮在意这个东西的进度哦。那所以我一来我关心 Paxlovid 的进度，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唾液快筛哦。诶，我跟你讲，我之前不知道有唾液快筛，因为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中，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疫苗跟药物，所以快筛其实我都没有再 care 啦齁。但是呢，诶，没想到这个高嘉瑜提出这个唾液快筛之后，新闻就开始讨论嘛，就开始报道，就发现哦，原来有这个看起来很方便的一个机制齁。那我真的觉得唾液快筛这个东西好像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讲，如果你家有小孩的话，看起来是一个蛮适合的一个东西哦。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两个话题哦。那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口服药物或者是这个唾液快筛，都有个共通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指挥中心齁，在这两件事情的动作都有点太慢。当然我必须说啦，动作有点太慢不是只有指挥中心慢，事实上整个台湾社会好像对于这两个东西的理解都很慢齁。那我承认这个唾液快筛我之前也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所以当然不会有这个东西。可是 Paxlovid 应该大家之前都应该知道吧，因为台湾这个当时这个辉瑞的药过了，其实新闻也都有报道，而台湾当时也宣布买了70万剂。所以其实我认为媒体早就应该问这个问题啊，可是据说媒体在过去两周也没有什么问，就是他指挥中心说啊，这个重症我们用了，已经用了瑞德西韦之后呢，我觉得媒体应该要问说，哎，那你有没有考虑使用这个 Paxlovid 啊，这口服药到了没？哎，媒体也都没问呢。所以直到这个礼拜才突然 Paxlovid 的事情突然开始爆出来哦。那当然为什么？因为开始有些死亡的案例开始增加了嘛。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无论是指挥中心，无论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会对这件事情的追踪的速度真的太慢了。我说真的啦，在我们的确诊冲上1000人的那个时候， Paxlovid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这差不多是这个一个多礼拜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就应该是被高度被讨论的事情。但是很奇怪齁，就没有齁，直到这个礼拜齁，突然就这个事情就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可以使用了齁。齁，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有趣的一点是，我觉得在台湾媒体新闻爆出来之前啊，因为我自己一直在等指挥中心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Paxlovid， 把这东西讲得更清楚嘛。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点受不了，因为我一直等不到，我讲了口服药讲了好几个礼拜一直听不到齁，所以我就 自己就是在这次新闻爆出来的前几天，我自己去找了一个我认识的医生，我就问他说：“你在前线开药，请问这个 Paxlovid 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就问一问，问了之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惊讶。好，那所以就是原来这个药现在在使用的状况根本是非常少的。好，那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第一个话题先来聊这个药。这个 Paxlovid 这个是辉瑞的口服药齁，那现在这个口服药应该是目前拥有的口服药最有效的齁，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两种口服药嘛，第一种口服药是这个默克的 Merck 的 Molnupiravir 齁，好，那 Molnupiravir 呢，莫努皮拉维齁，我不知道，反正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办， Molnupiravir 这个东西现在的数据大概是抗重症大概是 30% 到 50% 之间，看你要看哪个阶段的一个数据。好，那有啦 ,30% 50% 也总比没有降好，那是 Molnupiravir。可是 Paxlovid 这个药啊，它事实上是非常有效的。好，它大概如果你在刚染疫的前五天就开始使用，降重症的几率可以降到高达 90%。好，那这个药物的使用方式呢，是好，他当初做的这个实验是什么？他做的实验就是啊，他找一群高风险族群，就是你有高风险因子，比较容易转重症的人，齁，然后给他们使用，然后另外一个对照组也是有高风险因子的，然后让他使用，那比较两边的重症的几率，齁。那这个药物的使用方式就是在你染疫的前五天，然后你就开始吃药，齁，吃药之后呢，它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病毒复制的能力，那当然病毒复制能力变差，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比较容易去赶上，免疫系统赶上之后呢，就比较不容易引发成重症。好，所以我举个例子哦，假设今天一个80岁的老人，好，80岁的老人，如果他没有打疫苗，他的重症几率可能会高达 30% 哦。所以你可以想哦，本来100个80岁的人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本来会有30个重症哦。可是如果这100个人都一染疫的前几天就发现赶快用药，这30个重症可能会降压低到只剩3个。齁，那理论上蔡英文政府之前不是讲出他们的这个防疫目标就是重症清零吗？齁，我觉得这个口号也很好，就是重症清零。那你希望重症清零，你理论上你应该大量的去使用这个药物啊。齁，而且你知道吗，台湾不是没有这个药物，因为我之前看新闻，其实台湾在四月中左右，现在是五月初了嘛，台湾大概在两三个礼拜前就已经来了30几万份，37，就台湾手头有37万份这个药，哦，所以理论上蔡政府的目标如果是要重症清零，那就应该要使用这个药物。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药物总共有三种，哦，第一种大家比较知道瑞德西韦，那瑞德西韦它其实是要静脉注射的，所以你必须要住院打点滴你才有办法使用，哦，所以你没有住院的人有办法用瑞德西韦是没有办法用的，哦，那但是你知道吗，以现在这个医疗量能的一个状况来讲，其实你是高危险族群，但是你现在是无症状或轻症，可是你未来可能有20-30%的几率会转成重症，请问你住得了院吗？你住不了院，所以其实你用不了瑞德西韦。齁，那但是我必须说啊，我觉得很多人哦，我觉得瑞德西韦这个药真的很可怜，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在使用瑞德西韦的用法根本是错误的。你知道瑞德西韦是抗病毒药，Molnupiravir 也是抗病毒的药， Paxlovid 也是抗病毒的药，这三种药的使用方式理论上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什么？都是你刚染疫的前几天就开始使用，然后降低你重症的几率。好，事实上瑞德西韦他后来有做一个实验，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报告，他就是他的实验方式就跟 Paxlovid 一模一样，就是说我们如果用重症族群，然后刚染疫我们就让他打瑞德西韦，能不能降低他重症风险？真的他也降低90%哦。所以有些人都说瑞德西韦无效，可是我跟你讲，瑞德西韦你现在很多实战的数据看起来不好，是因为使用的时机点根本是错误的。你看台湾现在在什么时候使用瑞德西韦？台湾有把瑞德西韦拿来做预防重症的药物吗？没有。台湾你去看台湾的那些使用指引，就是中症的时候才开始使用瑞德西韦。台湾把这个药物使用在预防中症转重症，可是这是错误的，你知道吗？无论是 Paxlovid， 无论是 Molnupiravir， 或者是甚至是 Remdesivir， 它的使用方式都应该都不是 不重点不是什么中症转重症，而是什么？你要在染疫的最早的那几天就开始使用，然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转重症。所以我跟你讲，一旦只要转重，已经中症要转重症，我跟你讲，瑞德西韦本来就不会很有效啦。所以，好，你都要看瑞德西韦的效果哦，你真的要看一些最新的，有一些最新的实验的东西哦。有人说我到底有多爱瑞德西韦？我跟你讲，瑞德西韦有没有效？你去看最新的一些研究报告，实证没有用，是因为很多实证它是用在错误的场合的，好吧？它是用在错误的场合。瑞德西韦根本不，它的使用方法应该要跟 Paxlovid 一样。只是当然啦，你说它是静脉注射，它有办法这样子用吗？它是没有办法这样用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看起来现在有大量的染疫，好，大量的染疫，然后有大量的有一些高风险族群，你要降低这些人的重症，事实上你就是要什么？要让他确诊之后就赶快拿着 Paxlovid 回家去吃药，哈，这个样子呢，应该是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这些重症，然后当然也就达成政府要的重症清零嘛。哎，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啊，当然 Paxlovid 的效果比 Molnupiravir 好嘛，所以理论上你当然是主要用 Paxlovid， 那你不能吃 Paxlovid 的人再让他吃 Molnupiravir 嘛。但啊，你看我们的指挥中心的采购也是一样的。哎，有人说瑞德西韦蛮贵，我跟你讲 ，Paxlovid 也很贵啦 ，Paxlovid 一个疗程几万块台币吧，几万块台币。好啦，哎，反正我跟你讲，这些药都很贵，这些药现在都很贵，好吗？哈，但是台湾又不是穷的国家，台湾有足够的钱可以买这些药，好吗？哈，那好啦，那所以你看蔡政府的采购，你也知道哪个药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 Paxlovid 买了70万剂。Molnupiravir 买了50000剂，你说，哎，这个差异就知道哪个药比较有用了哈。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到这个礼拜突然有个新闻冒出来，就是说，哎 ，Paxlovid 虽然在四月份已经全台湾已经有37万份了，但是真正有用到这个药只有600多个，哇，这是很让我惊讶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一波 Omicron， 我们这一波 Omicron 的疫情起来，从四月中旬开始起来，到目前为止染疫已经超过10万人了，对不对？这已经有10万人，这其中呢，大概有 10% 是所谓的60岁以上的高龄。那高龄当然你要看你要怎么去界定。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60岁以上的人的风险就蛮高，所以我会先抓60岁，但有些人会说70岁、80岁，但是如果用60岁以上的，目前大概就 10%， 就是10万人中有1万个人，好，是60岁以上，而且呢，60岁以下的也会有高风险因子啊。你知道什么主要的高风险因子是什么？糖尿病嘛，心血管疾病嘛，还有一些免疫的一些病啊，这些东西加一加，糖尿病台湾很多嘛，心血管疾病也不少嘛，60岁以下的那个的9万个人。你抓 10% 好了，是有这些高风险因子，那就是9000人。所以理论上，在过去这2-3个礼拜，台湾染疫的10万人里面，应该有19000人有机会可能可以用到这 Paxlovid。这19000个，我们居然只用了600个。好，那当然你会说，这个 Paxlovid 这个药哈，它有用药冲突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跟某些慢性病的药是有冲突，所以你可能本来就有在吃这个药，你不能用 Paxlovid， 你本来用那个药就不能用 Paxlovid， 所以我们就打个5折，好吧？就是这19000人里面，如果有50%的人是不能用的，就是他有用药冲突，只剩50%人可以用。但理论上你也应该要开出9000份药物啊。好，那我们再抓高一点的，我们再抓高一点，如果这19000人中有8000个人。有80%的人不能用，只有20%的人可以用。那理论上你也要开将近3800份的药物，对不对？你怎么会只有600多份呢？这就很奇怪。所以我后来不就跟你讲，就在新闻爆出来的前几天，我正好就跑去问我一个一线医生朋友，他就告诉我说，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药现在开很少吗？因为现在只有住在医院住院的人，或者是已经住在集中检疫所的人，才能够开立这个药物给他使用。好，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台湾你现在能够住到医院的，或者是能够住到集中检疫所的，可能都是很少数。也就是说，就算你是高风险族群，但是你现在是高风险族群，可是你可能是轻症啊，你可能是无症状，欸，这不代表5天之后你不会演变成重症哦啊。所以理论上就算你是初级轻症无症，你应该都要用这个药，因为它可以降低90%转重症的几率。可是你现在的状况是，你若是高风险族群，你是轻症无症状，你当然是住不进 医院也住不进集中检疫所，那对不起，就不能够开药，所以呢这个药就不能使用了，为什么呢？而且你不要再讲，而且你想很多住院的也不能用这个药哦，为什么？因为很多住院的都已经是中症或重症了，他的病程已经超过五天了，所以 也不能够使用这个药了。所以你想现在很多住院的是什么？因为他要用氧气，对不对？那可能他病程都已经到第四天第五天了，所以等他能够住院的时候他也不能用，而且这个药也不是治中重症的，好，治中重症的可能都是要压制我们的免疫反应的，好的药，那所以就是要降那个这个细胞激素风暴嘛。但是如果这个药是要在初期减低病毒的复制的速度，事实上中重症已经没有办法用，所以事实上这个东西就产生一个很荒谬的状况，就是只有住院的人或者是住在集中检疫所的人才能用。可是第一个，住院的人很多其实已经不能使用这个药；第二个是，那很多高风险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住院或者没有办法进集中检疫所，这个药就没办法用。好，所以呢，终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后来就是真的有点生气，所以我就在我个人脸书开始骂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粉丝团骂，我就开始骂这件事。我骂一骂之后呢，结果很神奇，就是媒体突然也开始报，然后媒体开始报，然后指挥中心也开始回应了。所以就在这个礼拜二，我们的政府就出来说话，就说啊，我们会调整这个政策，好，我们未来会让门诊、急诊跟居家照护的远端看诊都可以开立这个药物，也就是说你未来不用住院，你未来不用住院，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去，你快筛阳性，然后你去 PCR 阳性，你去门诊看病，这个急诊的医师或门诊医师他可以开药给你，然后你就去药局领了药回家自己吃，所以理论上他是昨天敲定的政策，所以他是好像是说今天5月4号就开始发送药物，明天5月5号就可以拿到药物。所以如果你是明天5月5号之后去确诊的阳性的，然后去看病，然后你有高风险因子，你去看了门诊急诊，你应该可以去要求医生说你可不可以开 Paxlovid 给我，那他会帮你检查你的用药啦，就是说，如果有冲突就不能用，但如果没冲突他可能就可以让你用。那他，因为我看今天的新闻是这个药物发送已经发送到各地方药局跟门诊，可是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慢了很多步，你知道吗，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件事慢了很多步。这个药又不是说三天前才到，这个药是好几个礼拜前就到的药啊，那为什么要到这两三天才做这件事情呢？你知道我们 N 观点在讲口服药，其实我们很早就在讲口服药，你回去看我们 MuLine， 我们过去几集都有讲疫情嘛，我们其实都有讲到口服药，对不对？那我只能说可惜我们 N 观点的影响力不够大，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你知道我 MuLine 我做我们 N 观点节目，我其实一直都不想要太红，因为我觉得太红很麻烦，所以现在这种有一点人看，可是又没有到很红，其实我还蛮喜欢。可是在这种时候我就会有点觉得，如果我更红一点就好，我的影响力不够大。这样讲啊，如果我们的 N 观点的影响力是像馆长的等级或者像瓜吉，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这个口服药，我跟你讲，媒体可能就被带动去询问，但是没办法了，我们的影响力就是稍微比较小一点啊。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观众，你是我们的听众，你自己是有影响力的，那我希望未来你们听到这个东西，是我或许我的影响力有限，可是你们也可以使用你们自己的影响力来去 push 这些事情。当然了，我觉得来得晚总比不来好啦。那我觉得当然我必须说，指挥中心就算再快可能也只能再早一个礼拜，所以说真的你说晚了一个礼拜，对于台湾的，如果从一年后两年之后回头来打分数，会晚一个礼拜会影响会很大吗？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可是老实讲，我当然从我们的每一个我们国民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的指挥中心每一件事能够是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决策。那好了，他现在总算是赶上了，好吧？那这个是 这个是口服药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讲那个唾液快筛，那我觉得唾液快筛这个东西很可惜，就是有点跑变成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主要就是因为提出这个唾液快筛是高嘉瑜嘛。那高嘉瑜他虽然是个民进党的立委，可是很不幸的，在民进党内部有些人就是觉得他有点绿皮白骨，反正就是觉得他是民进党的反骨，就觉得你提这个东西是找麻烦。再加上高嘉瑜一开始他讲这件事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内容是错误，就是说，因为他当时一开始讲说，你要赶快开放唾液快筛啊，德国人有很便宜的快筛，而且每天快筛。那他这里面有些是错误的，像德国人好像不需要每天快筛嘛，就是说，那要不要每天快筛是自己的事情，就他德国也没有强制要求了。然后德国的快筛虽然价格比较便宜，的确比台湾的便宜，可是当然可能品牌也不一定是一样的哦。那所以。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我说、那是中国制的可能是比较差，那我们不讨论啦，因为我相信德国能够放在市面上卖，就算是中国制的恐怕也不会太差啦、哦、只是当然是台湾，我们台湾在进口医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台湾的法律似乎有规定中国的部分是比较不未必能够准许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无论如何他这个批评的确有一点问题，可是当然我觉得他提出唾液快筛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在高嘉瑜讲这件事情之前也没有人在谈唾液快筛啊、哦、甚至我刚刚讲嘛、哦、这一点我就承认我无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可以唾液快筛、啊、想一想应该合理，可是我之前就是没有特别去研究、哦、那我当我知道有唾液快筛之后，我当然觉得这东西很好啊，因为我家小朋友五岁，那你觉得一个五岁的小孩你要把他鼻孔那戳进去做快筛，你身为父母你觉得很容易吗？很困难吧，非常困难吧、哦、就是先不要讲小孩会不会哭闹了，但是你光要固定小孩去弄这事就很难了，所以这对于接下来你如果全民要跟病毒共存、哦、常常要使用快筛的话，那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当然唾液快筛是很好的东西。当然唾液快筛它也有一些缺点、哦、就是说它对于CT 值比较高的可能未必测得出来哦，就是病毒量比较低的人他不一定，但是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差啦，因为我跟你讲啊，我说真的快筛本来就准确度是有限的嘛，所以而且你知道 CT 值比较高的就代表他病毒量少，他的传染比给别人的能力也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唾液快筛虽然或许他灵敏度没有鼻孔的快筛好，但是我觉得也相当够用了齁、哦、那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的是，那为什么我们的指挥中心没有在一开始没有特别去 push 这件事情呢？好，我觉得你看像台湾开始后来为了整个疫情烧起来之后，我们指挥中心就说我们就要组这个所谓的快筛的国家队，或者说我们快筛又要搞实名制，我们要大量采购国外的快筛，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卫福部为什么不顺便，我相信我不知道，可是他们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不顺便也去买，就跟我们人民说我们也会买，我们除了买一般的快筛我们也会买唾液快筛保留给小朋友使用，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呢，你知道吗、哦、所以整体而言、哦、我不是很喜欢在我们节目批评我们的指挥中心防疫的成绩，但是因为我必须说我们的指挥中心在过去两年的防疫成绩还是还不错的，以全世界来讲绝对是排名在前面的。好，那所以我每次看到很多人都把我们的指挥中心讲得很傲烂，讲得非常烂，我真的觉得有点替他们抱不平啊，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人说啊，之前说什么死了800个人陈时中下台，或者是这一次又有人喊陈时中下台，可是老实讲啦，以 Omicron 爆发之后的那个疫情的成长速度我觉得是蛮慢的啊，我觉得以全世界角度来讲我们算是有点，我们的 flatten 的 curve 是做的还不错的、哦、然后我们的死亡率到目前为止也还算是低的，所以我真的不懂那些为什么整天你看这些成绩单怎么会觉得说喊着说要下台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哦、这个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防疫主任还是表现不错，可是当然啦，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节目，我们做一个媒体，做一个自媒体，我们很多事就事论事，就是即使指挥中心在大成大方向整个成绩单还算不错，可是它也不是完美，它也是有不少的问题，像我们这次讲的、无论是口服药看起来有问题、处理的不是很恰当，太慢了， 酷一快筛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比较积极的去做这件事。好，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指挥中心呢，在过去这两年一直有个问题叫做很保守，很保守。好，我们的措施是很保守，就是我举个例子，我们去年在炒疫苗的时候。就是去年五月，大家记得去年五月的时候，大家在吵疫苗，怎么没有疫苗，怎么没有疫苗，什么时候才买疫苗？那时候我们就讲说，我们在二三月就要求，就说我们就算台湾当时疫情没有爆发，台湾还是应该要努力去抢疫苗。大家，我们不要去当什么国际的好宝宝哦，你们疫情严重，你们先用，我们不要抢，你应该去抢才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那所以我觉得去年抢疫苗的时候，其实也不够积极。儿童疫苗，我们前几这过去两个月也都在讲儿童疫苗了。那我们一直讲，台湾当时有要开放吗？也都没有要开放啊。直到真的死了一个儿童之后，儿童疫苗才开放。所以啊，这次的口服药物跟脱衣快筛也都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看着说，我们的指挥中心在很多政策的开放都是慢了一步。那慢一步大概慢多少呢？通常是以我的角度来讲，都是慢两周到四周左右的一个速度。我个人真的觉得或许我们的这个防疫中心真的是他们可能觉得有些东西他们没有那么有把握。我举个例子，莫德纳的儿童疫苗为什么他们之前不开放，我觉得他们可能在等美国的 FDA 的开放吧。因为可是我觉得你干嘛需要等美国 FDA 呢？英国、欧盟、澳洲全部都同意了，都通过了，够了吧？你一定要等到美国 FDA 吗？那如果美国 FDA 拖两个月，你就要拖两个月吗？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想说啊，如果美国 FDA 也开放，那我再开放比较不会被骂嘛。可是我可以讲，真的，我觉得防疫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个灵活的心态跟策略，而不是凡事都走一个最保守。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体而言，我觉得过去这两年多的疫情，我觉得我还是必须给我们的 CDC 蛮高分。我觉得他们在大方向都是正确的，可是他们在很多的事情都过度保守，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早一个月、早两个月就去做。好，但是我举个例子，第四季到现在还没有做，第四季到现在还没有开放。可是我必须跟你讲啦，我相信差不多再过半个月、一个月之后，第四季应该也会开放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其实台湾打第四剂，我们的疫苗量应该也是够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开放打第四剂。因为最早打第三剂的那些医护人员，现在其实啊，当然了，他们其中很多人可能都已经 Omicron 自然第四剂了，但是我必须说，我现在不能讲预言了。可是你看，我们 N 观点。每一次都是讲的比较早啊，我们儿童疫苗也是讲了一两个月之后开放，然后口服药物我们也是讲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啊现在开放。那我们讲第四季，我们讲我估计说不定下个月可能六月份可能有机会第四季就开放了吧。所以老实讲，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指挥中心在这些事情上速度可以更快一点啦。好，你跟我们同步不就不会被骂了吗？好，那但是我必须说啦，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保守的心态也不是只有指挥中心呢。我觉得台湾有很多东西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慢。像我，大家知道我是台北市民嘛，所以台北市最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那个 PCR 筛检都要排队排很久。然后终于我今天看到一个好消息，是今天我们已经成立一个市北科的车来数的一个筛检。老实讲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才要成立。我就说，老实讲，这个东西不应该两个礼拜前就预备，然后应该一个礼拜前就应该差不多要成立了嘛。哦，所以而且为什么只成立一个呢？为什么不是一口气成立三个或五个呢？就是所以现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你现在快筛阳性，你要去做 PCR， 居然你要在那等好几个小时。那这好几个小时过程中，你要知道，你可能会感染一些其他的人，或者是你可能是伪阳，你反而在这个过程被阳性。你应该让这个筛检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让这些人越快离开越好。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台北在这件事情真的排队是蛮久的，那我也希望台北市赶快能够改善这件事情，好不好？好，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啊，就聊了这个口服药跟唾液快筛。那我刚刚看到聊天室有些人认为说，觉得 Omula 又在护航指挥中心了，然后说，指挥中心凭什么给他那么高的评价？我必须说啦，我们就就事论事嘛，你去看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口跟每个国家的染疫人数跟死亡数，台湾就是明明就是名列前茅。就数据论数据，你有什么好说台湾的指挥中心表现不好的？ 哦，我必须严格来说，你这个东西是跟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比较的嘛。好，那你个人当然可以不满，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评价这种事情还是要客观的啦。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要来聊拜登政府成立了一个真理部哦。好，这是什么新闻呢？就是拜登的政府哦，在他们的国土安全部里面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叫做 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 哦。那 Disinformation 呢，在英文里面啊，翻成中文应该叫资讯站啊，所以中文我们可能把它翻译成资讯站监管委员会，叫做 DGB 就是这个有点像苏联时代的特务机构叫 KGB， 这个组织叫 DGB 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 那资讯站的监管委员会。那国土安全部他的说法说，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呢？是因为我跟你讲，俄罗斯啊、中国这些国外势力常常用资讯站来干扰我们国家的选举。来影响我们选举啊，所以我们必须在国土安全部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来负责监督跟管理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对美国的资讯战。但是呢，当然这个组织一成立之后，大家突然就觉得，就很多批评，就是说，哎，你是要成立真理部吗？啊，你是不是要成立这个由美国政府官方的真理部来告诉大家说哪些是真相，哪些是假的？那是这样子哦。那在这里要帮大家上个英文课啊。好，在很多人可能会搞错，就是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是有点像哦，一个叫 disinformation， 一个叫 misinformation。好，那这两个东西，这两个文字常常被交错使用，但这两个意义是不太一样。disinformation 呢，叫做资讯战，指的是那些国外的类似情报机构刻意为了扰乱你国家放出来的消息，叫 disinformation。misinformation 呢，叫做假消息、假讯息，就是它其实不是某个国家特意为了要破坏你的国家放进来的消息，而只是可能就是一般人讲的错误的讯息，叫 misinformation。好，那当然，他这次成立的组织不是假讯息管理中心，是资讯站管理中心。他是说我是管的是 disinformation 的。好，但是这个组织为什么被批评呢？是因为他找了他这个资讯站委员会，或者是你把它称之为真理部的委员会的负责人，找了一位叫做 Nina Jankovich 的这个女性啊，一个，然后官方说她是一个俄罗斯资讯站的专家啊 ，Nina Jankovich。那问题来了，这位 Nina。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不是爆出 Hunter Biden 的笔电丑闻案吗？那个时候他就发表说，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川普阵营造假的东西。啊，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节目讲过很多次，有些节目可能不告诉你，但是有些媒体可能不告诉你，但我们已经告诉你说，现在包含了《纽约时报》、包含了《华盛顿邮报》这些左派的大报都承认这个 Hunter Biden 笔电的丑闻是真的。那这不就让人觉得说，哇，那你找这个人对吗？你找了一个当年在2020年的时候一口咬定 Hunter Biden 笔电的丑闻是造假，他说这是 Trump campaign product， 是川普阵营搞出来的一个刻意搞出来的造假的东西。那所以你就会让人说，我们先不谈这个到底一个政府该不该成立一个资讯站管理委员会，你找了一个当初认为 Hunter Biden 笔电是假消息的人，这个人真的适合来当这个，他真的是一个资讯站专家吗？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现在的拜登政府或者现在的民主党政府跑来做这件事情，很难让人信服的一件事，就是你知道，在川普担任总统四年，民主党的国会拼命用所谓的通俄门在攻击川普，认为川普跟俄罗斯有勾结。结果呢，最后调查结果说还川普清白，这些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假造，中间包含了希拉蕊阵营的还有提供假伪造证据，齁、哦、那这个部分后来也造成这个蛮大的一个新闻的。所以民主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资讯站专家，他们在川普四年完全搞错，把通俄门一个假的事情觉得是真的，然后呢他们的专家把 Hunter Biden 笔电一个真的事情把它讲的是假新闻、哦、现在这两件事都有还真相，真相大白、哦、虽然可能有点晚，但是也真相大白。那这时候他们找的专家你真的可以相信吗？他们是一个真正客观的专家，还是他们只是充满了政治偏见的一个政治打手呢？好、哦，然后你知道外界很多人就在推测说，这个 Elon Musk 买下 Twitter 之后，突然拜登政府成立了这个 DGB， 是不是针对 Elon Musk？ 诶，我觉得有可能哦，因为你知道吗，这位这个 DGB 的负责人 Nina Jankovic 哦，他在 Elon Musk 买 Twitter 的这件事情新闻出来之后，他就批评过这件事，他说，我告诉你，他就说言论自由不应该这样的自由，这种所谓的言论自由最高主义者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简单讲他就是不认同 Elon Musk 想要达成的言论自由。所以他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党进步左派的那种所谓要认为需要言论审核，需要思想审查，然后哪些东西该被出现在网络上，哪些东西不该出现在网络上。所以今天你找他来当 DGB 的头啊，就让人怀疑说，诶，你未来是不是要用国安的理由来压制 Twitter 上面的言论？好，我举个例子哦，今年年底不是要这个 midterm 吗？要这个美国期中选举吗？假设期中选举前有一的两个礼拜，民主党又有个重量级丑闻爆发，然后那个时候呢的 Twitter 可能已经是马斯克管了，马斯克不想封锁哦，因为马斯克理论上十月份可以买下 Twitter， 然后这个时候呢，国土安全部的资讯站委员会就发一个公文要求 Twitter 下架，因为我们国土安全部认为这个是资讯站。诶，那你这个时候请问 Elon Musk 要怎么做呢？请问 Twitter 要怎么做呢？诶，现在你要成立这个组织，你找这个人来做这件事，是不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去布局呢？就是说，好，以前是你期待 Twitter 的管理层会配合你们啊，现在Twitter 管理的不配合你，那什么，我们就 Homeland Security， 我们就国土安全部亲自来下令要求你说这个是资讯站。好，当然了，我必须说严格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位 Nina Jankovic 的资格性，其实我觉得一个资讯站委员会，资讯站管理委员会，它其实是有一些合理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嘛，俄罗斯跟中国他们的确会想办法介入美国的选举。好，如果以202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知道当时的状况是中国非常拼命想要让拜登胜选，而俄罗斯比较想让川普胜选。好，传出来的消息这个样子。那这两个国家都拼命想要介入中国的选美国的选举。那理论上联邦政府也有机构在调查这个，像 FBI、CIA， 理论上应该都有一些在调查。可是你如果在国土安全部有个统筹的一个协调，哦，当然会更好，哦，这个感觉有点像是那个这个 DGB， 有点像是那个你如果把 FBI 想成神盾局的话，那个 DGB 就是那个神盾局局长，不是会跟一堆那个这一堆荧幕开会的那些人嘛，哦，就是一个监理的委员会的那种概念，哦，但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是美国的确也有一些面对资讯战的一个需求。可是老实讲啦，以美国现在两党彼此不信任的一个程度，以现在以美国的两党如此对立的程度，你想成立这样的组织，你应该要组成一个两党都彼此同意，而且人选尽量中立。我举个例子，你这个组织可能可以有十个人，五个民主党提名，五个共和党提名，人数一模一样多就好了。我觉得这个相对是比较安全。当然你会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资讯站啊，对不起，另外一边人不认同，那你就不能拿掉。好，哦，那我觉得你尽量让这个两党的势力是50-50，而且运作透明，然后给他一个框架，是不会去侵犯言论自由。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诶，去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不会100%反对，因为其实老实讲，这种国外攻击也是真实存在的。哦，可是老实讲，现在民主党的搞法，白宫的搞法，外界担心这个东西是不是未来会变成真理部，我觉得这是很合理，因为你找了一个这么不客观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好，哦，你要知道，我们再来聊一下 All In Podcast，哦，我们已经连续三个礼拜聊 All In Podcast， 我看看下个礼拜怎么不聊 All In Podcast。这个礼拜那个 All In Podcast 就对这个话题有蛮激烈的争论，哦，那在 All In Podcast 四个主持人里面的那个 David Freeber 就说，他就跟挑战另外三个人说，他说大家难道觉得假讯息是好的吗？然后举个例子，像 COVID 的一些假讯息，像那个 Ivermectin 啊，这个所谓的伊维菌素这个药，他认为这东西无效的，你不应该让这个讯息在上面害人吧，哦，但是呢，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些假讯息都还是要下架， 哦，这医疗公共卫生的假讯息下架，然后他后来嘛，马上就被那个 David Sachs 打脸嘛。哦，因为 David Sachs 打脸就说，你知道吗？在 COVID 疫情期间，哪个单位给过最多的错误讯息，就是美国的 CDC 啊。哈、哦，为什么呢？美国的 CDC 一开始说啊，这个东西不会人传人，好、哦，后来赶快打脸自己。后来一开始说不用人人戴口罩，然后不用戴，后来要求戴口罩。然后在 Omicron 的时期呢，哎 ，CDC 发布的东西跟他们的首席这个医学专家 Dr. Fauci 完全讲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一方面说可以不用戴口罩，一方面就说又要戴口罩；一方面说不用封城，另外一方面又要说封城。我告诉你，美国政府的 CDC 是最常给这个就是打脸的讯息的一个单位了哈。那我个人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所以我觉得 David Freeberg 在这欧银的四个主持人里面，他是一个比较天真的，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天真，他比较相信人性的善良，他相信 CDC 跟相信所谓的科学家的判断。但是他其实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所谓的专家也其实常常犯错，更别提很多时候这些专家他是有政治立场的，有政治动机的。所以很多时候他的决定是跟政治动机、哦、那接下来我就要聊这个伊维菌素、哦、我觉得伊维菌素这个东西很有趣、哦、那我举像以这个 David Freeberg 他就认为你不能宣传伊维菌素、啊、因为伊维菌素是无效的、啊、然后网络上很多人都笑说、欸、你干嘛吃伊维菌素，伊维菌素就是给狗吃的药啊。但是我必须说啦，请问你把伊维菌素说成是狗吃的药，是不是也是一个假讯息呢？其实也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伊维菌素这个药本来就是同时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用在狗身上的啊。就是说，其实这些很多药物的基转本来就是人类身上有用，但很多动物也可以用，所以有不少的药物是人畜共用的。所以 Ivermectin 这个药啊，它虽然大家最广为人知的是它用在狗身上，可是事实上本来之前也是人类的处方药哦，所以那些说硬把这东西说成狗药的人，事实上也是一种假讯息，不是吗？哦、然后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 David Freeman 讲了这个 Ivermectin 这个东西之后，大家知道吗？之前 Joe Rogan 就很推崇 Ivermectin， 然后我之前一直认为 Ivermectin 是无效的，是因为前一阵子哦，那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权威的叫做 NEJM 这个期刊、哦、他们有做个双盲实验说 Ivermectin 是治疗是无效的，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些新闻，所以我也认为说啊，之前大家虽然怀疑 Ivermectin 可能有效，可是目前看起来做出双盲是无效的。可是呢诶，很有趣的是这个礼拜我正好看到一些翻案文，然后呢诶，我看到有些科学家写了很完整的打脸文，就是说这个实验的执行面出了很大的问题，让这个报告可信任的部分被打折。所以我回头去看一下那个 NEJM 的这个的实验的数据，我发现诶，的确这个批评的地方也是在诶，应该讲说你不能说他这个实验执行在某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些决定，就让他的实验一定是无效。可是这可以让这个实验可以可信任度是被打折蛮多的。哦、所以我之前呢、哦、看了媒体的诶，已经因为我想着 NEJM 这么权威的期刊报道 Ivermectin 无效，双盲实验无效，我们就相信他嘛。但是后来如果你深入去看这些数字，你就发现诶，我觉得不相信这篇 paper 也是合理的、哦、所以据说日本现在也有一个大学在做 Ivermectin 的实验，然后所以或许等这个日本这个数据出来，我们看它没有问题，我们才会对于这个药比较盖棺论定。然后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吗？这个东西就是很有趣，就是 David Freeberg 他一个这么厉害的，他是一个生化领域的一个专家，生科领域的专家，他认为 Ivermectin 是无效，所以他认为任何说 Ivermectin 有效讯息都应该是假新闻，都应该被标示是假新闻。可是呢老实讲，我们如果深度研究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诶，说不定一两个月之后可能会有个打脸之前的，只是可能啦，没有到一定可能会打脸，就是说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盖棺论定。可是我们很容易被影响诶，我们很容易因为 NEJM 告诉我们有一个paper 说 Ivermectin 无效，我们就以为他没，因为我们相信 NEJM 的牌子。可是你如果真的，我后来去看了这几个打脸这个报告的一些分析，我觉得打脸的也算合理。好、哦、但是你不能说他打脸就一定是说啊 Ivermectin 是有效，你只能说这个证明 Ivermectin 无效的实验它中间进行出现蛮大的瑕疵的、哦、你只能这样讲。然后以及有一些 小规模，小规模线没有足够这种证据力不足的实验，认为 ivermectin 有效。所以现在我觉得大方向应该是它无效的几率是比较高。可是我跟你讲，在我们现在这个 moment 到今天5月4号我觉得现在在科学的角度来讲，还是没有一个盖棺论定说 ivermectin 无效。所以我刚刚看到聊天室有人说，可是还是有人在推伊维菌素。对啦，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去推伊维菌素，从我的角度来会很糗，就是说因为它真的不一定有效。可是老实讲，你如果是一个直接说 ivermectin 是100%无效，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们会自以为自己的想法是最正确的，然后就说由我们来决定，哦，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啦，哦，那反正我觉得无论如何，哦，由政府出来管理，说就是像这个真理部由政府来说哪些言论才是正确的，我觉得是有很高的风险去走歪。虽然我认同美国的确面临一些资讯战的一些风险，哦，威胁，可是政府成立这个单位，而且以现在民主党的记录，我真的是非常忧心这个单位是拿来打击政敌，而不是真的用来打击资讯战的。因为你知道，我看，因为这是人性呐，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是人性，你知道，你就是一个政府，然后你手头有一个武器，你可以去打击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言论的，你可能就去打击了。真的，好，那我看到聊天室有人问说，人用的药物能不能开动物？它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你要从什么角度来，就是你今天人用的药物或动物药物都是需要经过一些核可嘛。有些时候它的主成分可能是一样的，可是它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就它的一些佐剂啊，一些剂型可能都会，剂量都会做一些调整。可是老实讲啊，那个东西都是一种某个程度来讲，就是因为用药大家还是会小心，所以会尽量去做一些微调。可是就像辉瑞的 BNT 的小孩的版本跟大人的版本，他用的佐剂可能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可是你说那个东西药物的本质是不是一样的，其实还是一样的啦，哦，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哦，好，那最后我们来聊这个第三个话题，我们来聊，这应该是这两天美国最大的一个政治新闻，就是美国的堕胎的文化战争，齁。那，这个新闻现在在美国应该热度远远超过俄乌战争，远远超过这个真理部的新闻，远远超过任何新闻。现在应该美国接下来就会炒这个堕胎战争。那这个新闻是由一个相对比较偏左的一个知名的新闻网，政治新闻网站叫做 Political， 我也常常看，哦，那他不知道怎么样取得了一个大法官的一个意见书的一个外泄的版本，是取得这个 Justice Samuel Alito，哦，就是他们有一位山姆阿里托法官的一个这个判决意见书。那这个意见书是讲什么呢？就是他就写了一篇 Political 就写了一个独家报道，就是说美国的最高法院有可能会推翻一个美国之前的一个堕胎案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叫做 Roy vs. Wade， Roy 就是 Roy vs. Wade，啊，很多人他们会讲说 Roy，哦，就是这个案，然后那这就是一个大概在50年前的一个上诉案，上诉到最高法院。而在 Roy vs. Wade 这个当年50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呢，就等于是说同意整个美国都要一个这个联邦等级的一个堕胎权。那这一次呢，因为好像有个州齁，他们有个因为某个事件就一直上诉，这个上诉就会牵扯到 Roy vs. Wade 的这个判决。所以呢，据说现在最高法院的这一次的判决可能会推翻50年前的这个 Roe vs. Wade 的这个判例。好，那这件事情当然就引发了美国政坛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大炸弹。然后现在是美国现在的两边的人物，左派右派，保守派进步派，现在就已经全面开战，为这件事全面开战。那民主党的进步派就气炸了，他们就说我们要包围最高法院，甚至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全面的抗议，然后说要把这个目前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全部都搞死啊，国会议员现在开始要搞这些事。那共和党这边则是说啊，这个判决很合理啊，表示欢迎，然后认为现在民主党在搞暴民政治啊，然后来用这个行政跟立法来干涉独立的司法。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闻了。那基本上呢， 好，堕胎权这个东西哦，本来在美国就是一个重大的战场哦。那传统上有几个非常重大的战场，就是这个同性婚姻、堕胎权、永枪权。然后，当然同性婚姻这一两年比较没有了，是因为后来美国大法官也用大法官的角度去过了这个东西哦，所以也是给了联邦的同性婚姻的权利。这个东西会不会未来被推翻，我也不知道。但是同性婚姻这几年比较没有吵了，但是现在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跨性别，这种跨性别的光谱、性别光谱的一个教育哈、那所以现在这几个东西算是美国政治上的这个传统的大战场。那两边呢都有非常的死忠教义派哈、就是啊，我们以堕胎权来讲，就有分成两派，一个叫做 pro-life 啊、就是支持生命，另外一种叫 pro-choice， 叫支持选择哈、一边是反对堕胎的，一边是支持堕胎，两边都有始终教义派，然后这些始终教义派呢，就是誓死要消灭他的对立面。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讲这个东西，讲堕胎权。但我跟你讲，你如果看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今天早上就看了一些台湾媒体的报道，我觉得台湾的媒体的报道是非常非常偏颇的，非常不客观的。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有一些媒体的报道说，这个啊，我比如说大法官现在还没有判决哦，大法官他现在预计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可能会判决这个案例，但是现在只是外泄了一份文件，然后让大家猜他们的判决可能是会推翻 Roe vs. Wade， 说不定最后出来的是没有推翻，你也不知道哦，可能是这样的，反正你不知道最后出来结果是怎么样啊，可能是部分推翻或者是全面推翻，我不知道哦，但这目前只是大家在猜测。那你看到台湾有些媒体在报道说这个判决会让堕胎权退后50年。我个人今天早上就写一篇短文批判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带风向的报道。就是说你就是用一个政治正确，然后你不管事实是什么，就直接去抹杀了这个东西的这个真相哦，这不是媒体该做，媒体应该要报道真相，而不是在带风向。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所谓的推翻 Roe vs. Wade 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你听我们的节目，你会听到正确的观念，你听很多那些没有做功课的节目，他可能就告诉你，哇，这是否决堕胎权，这个是人权的一大退步，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哦。所谓的大法官要推翻 Roe vs. Wade， 他的概念并不是说堕胎权是违法的，美国不应该存在堕胎权，而是认为在美国宪法的精神里面，堕胎权并不是由一个联邦来强迫每一个州去决定的事情，而是堕胎权该不该存在，应该是每一个州的议会自行去立该州的法律来决定的。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加州可以针对加州的堕胎权去立加州的法律，德州可以依照德州的堕胎权去定德州的法律，这个亚利桑那可以定亚利桑那的，佛罗里达可以定佛罗里达的，宾州可以定宾州。那所以其实大法官并不是对于有没有堕胎权是不是对的这件事去做决定，他根本没有说这件事，他只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美国的联邦该管的事情，这件事情依照美国宪法的立国精神是各州的决定。好，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哦，美国是联邦制啊，联邦制这每一个邦每一个州，台湾把它叫做 state， 可是你知道吗， state 叫做什么， state 的中文我们把它叫做州，可是事实上它是国家啊，State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叫做国家、哦、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在国外英文会怎么讲？你会说台湾是一个 independent country 吗？其实你这比较正式的用法应该叫台湾是一个 independent state、哦、在政治面的角度 State 是一个国家。所以老实讲啊，这就有人说到当初我们这些不同的国家决定成为一个联邦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到底决定哪些事情是联邦管的，哪些事情不是交给联邦管的，这个是美国宪法的一个规定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其实最高法院这次推翻 Roe vs. Wade 的案例并不是真的在否决堕胎权，而是说 这个堕胎权呢，并不是联邦成立的东西，每一州应该由他们自己的该州的民意来决定啊。如果你们该州的立法委员们决定说你们州要有一个比较友善堕胎的，那你们就会有个比较友善堕胎的一个规则。你们的那一个州的绝大多数的人民都反对堕胎，那你们当然就会立出一个反对，相对比较反对堕胎的东西。那可是这个是民意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一次最高法院的判决。所以你要说这个是最高法院让堕胎权倒退，我觉得并不是哦。这个这样的下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用政治正确在进行道德跟情绪勒索的一个标题啊。好，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好，那首先，那我们来讲最高法院他们为什么要推翻 Roe vs. Wade 呢？那我必须说，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全部的判决书。事实上，因为最高法院他们有九个大法官，九个大法官里面呢，每一个人都会写意见书嘛，所以现在只留出其中一份意见书，你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主要的一个意见书，所以你也不知道他的看法。但是至少以这份意见书的这位大法官的看法，他认为当年 Roe vs. Wade 那个时候的那时候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要推翻这个东西。那老实讲，这件事情哦，也不是很罕见的。你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事实上是常常推翻过去的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哦，所以美国的民权才能够一直进步嘛。就像美国可能曾经在100年前的最高法院可能下了一个决定，可能后来的最高法院说，哦，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推翻它。所以其实美国的最高法院事实上是不常，事实上就是它不是很罕见去推翻以前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了，哦。那当然，为什么以前的最高法院跟现在的最高法院可能看法不一样呢？我觉得这里面就是牵涉到对于美国宪法到底你该用怎么样的角度去诠释那个宪法是有差别的。好，那以美国现在的立法来说，有两种嘛，就是一种是进步派，一种是保守派。进步派呢，他们在解释宪法比较喜欢把它称为活的宪法，宪法是活的。什么叫宪法是活的呢？就是虽然啊，当年的宪法是这样写，可是我跟你讲啊，当年啊，他们不了解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精神调整一下，符合到现在的状况，哦，所以所谓的 Living Constitution 啊，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宪法可以不必按照他们字面上的来解释，可以任意解释，我们可以凭我们现在的一种想法来去任意去解释这个宪法。那这个做法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蛮有问题的啦。就我觉得民主党或者进步派很喜欢搞这一套，就是他们很喜欢扭曲一些本来大家有共识的东西，但是他就喜欢把它扭曲。我举个例子，我们之前不是讲那个拜登政府不是要推基础建设方案吗？你知道大多数我们讲到你要花钱做基础建设，大家能想到的时候，你要盖造桥，要铺路，要盖水库，要盖高铁，这个叫基础建设，对不对？可是当时的民主党就是硬要塞一堆社会福利预算进去，然后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们这种社会福利预算也是基础建设，我们这种叫做人力基础建设，叫做软性基础建设。哦，这种扭曲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叫做活的宪法，就是他们把宪法用同样的角度来解释，就是哦，虽然这个当初讲的是基础建设，讲的是硬体，可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认为软体，哦，社会福利也是基础建设。当然这件事情就无法取得共识嘛，这个是我个人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解法，因为这种解法就是你高兴怎么讲都可以，你爽怎么讲就是，那个宪法就纯只是参考啊，就是你那个宪法的。那宪法理论上是一个国家的共识跟立国精神，可是你如果可以这么随意去解释宪法，就代表这个宪法根本不重要，哈，哦，就是重点是你现在想怎么解释，你能硬凹就可以硬凹，所以这个是我不是很认同这些进步派的法官的一个看法。那保守派这边呢，他们就是有个叫做就是他们会比较遵守原本的宪法的精神是什么，他不会过度衍生，哦，那这个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派别，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前面我们先帮他们的这个最高法院伸个冤啊，他们没有打击堕胎权好吗？他们只是针对美国联邦法律的架构，认为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联邦层级，而是各州层级，所以他必须去做出这个决定。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堕胎权啊。 老实讲啊，我觉得在台湾齁，我觉得我们台湾支持堕胎的应该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我们的文化中齁，有一部分是所谓的实用主义。我觉得台湾人对于实用，台湾的文化里面实用主义的比例是还蛮高的。所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堕胎权好像是一个大多数人不会反对的东西。所以堕胎权在台湾我相信不太会有太大的战争，那应该还是有一些人会反对堕胎，可是我相信台湾如果是做投票，我相信支持堕胎权的应该会超过五成。那可是这个东西哦，我觉得以台湾人的角度来讲，不是意识文化的，不是意识形态的战争，而只是实用主义的精神而已。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啊应该也还好啦，就我们不用管他们啦啊，就类似这个样。可是你知道吗，在美国堕胎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战争。好，那他们的两边的意识形态的差别是，这个反堕胎的这一派叫 pro-life， 他们的关键的概念叫，难道还没出生的婴儿就不是命吗？科学已经显示，怀孕的后期，这些婴儿、这些胎儿都已经有思考、有情绪了。所以你知道，常常很多妈妈不是最后会放音乐给小孩听，做音乐会跟小孩说话吗？其实科学也显示，在怀孕的后期，这些胎儿也都是有思考情绪，所以这些胎儿已经可以算是生命了。所以你堕胎堕掉他们就是什么？就是杀人，堕胎等于杀人。那当然，欧美他们会反对这个东西，当然跟他们的基督教文化有关，因为基督教文化有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不可以杀人，人是不可以杀人的。所以你知道台湾的废死哦，就我们会有这种所谓的废死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就是说啊，好，所以说。就所以堕，因为认这个怀孕后期的这些胎儿哦，科学已经证明他们是有思想，这是不是已经有生命了？所以这是不是就等于杀人？哦，这根植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那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是生理的部分，是其实后期哦，这其实女性怀孕到中后期再堕胎风险也很高，对于妈妈的生命的风险也很高，所以另外一部分是来自医疗风险。那至于 pro-choice 的部分 ，pro-choice 的部分就是支持堕胎的这一派，他们的主要的论点是：哎，怀孕的是女性呢，我为什么问女性不能决定我自己的自主权呢？而这些还没有出生的，你虽然跟我讲他有思考情绪，但我不认为他的生命哈、哦，所以我还没出生的，我都不认为是生命。而这个身体自主权是我可以自己决定，我当然可以决定，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被他割掉我的一个理由，那为什么不能决定堕胎？哦，他们不算生命，哦，这是 pro-choice 这边的看法。那 pro-choice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辅助的看法是，他会说这些父母不要的这些孩子生出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哦。那可能因为是父母不要的，所以他可能从小会被虐待，或者是他没有一个好的出生环境，最后成为社会的一个风险。哦，这是两边的论点。那哦，那我必须说，这两边的说法都有各自可以成立的地方。哦，那我觉得你很难说有什么绝对的对错，我觉得比较是到底是哪一边的价值你比较重视，哦，哪边的价值你比较重视，而不是这种东西是有绝对的谁对谁错。当然啦，这件事情，哦，有一些比较中立的，有一些比较中间派，哦，我们刚刚讲是两边的这个核心理念，可是核心理念就是一边如果说我就是绝对要任何什么都可以堕胎，另外一边是我绝对不可以堕胎，那不可能，政治不会这样嘛。所以在政治上面也有所谓的中间派，哦，就是介于两者中间。那什么叫介于两者中间呢？就是这个部分在于两党叫做比较 moderate， 就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或者民主党温和派，就是他的立场就比较偏这个部分，叫做，就是我们准许某些状况的堕胎，我们也认为在某些状况下不可以堕胎，就是比较中间的。齁，哦，那基本上这里面有几种立场。第一个是准许特定状况的一个堕胎。齁，哦，什么特定状况呢？就是像你有很大的遗传疾病，或者是你如果是在一种这个性暴力犯罪什么强奸下怀孕的，是可以堕胎的。那基本上绝大多数，就算是反堕胎的 pro-life 的大多数，就扣掉极少数的极端，都认同这个特定状况的堕胎。就是说今天你去看那些 pro-life 的人里面，大概还是有九成的是支持说，如果是强奸的状况下你不想生，是支持堕胎的，遗传的问题支持堕胎。那但是还是我想两边都有少数极端，然后极端的我们就不谈。好，这是比较 moderate， 叫特定状态下的堕胎。还有另外一种，第二种准许的堕胎叫做 早期堕胎。什么叫早期堕胎呢？这个就是选择一种折中嘛，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怀孕的后期堕胎风险很大啊？对于妈妈的风险跟孩子的，然后第二个怀孕的后期，你也会比较认为这个孩子已经有这个胎儿已经有思考，已经有情绪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有几个东西的折冲，就是安全性，然后身体的自主权、生命权就开始做一个折中。这个折中的大多数人的认同点大概是在15周到20周之间，也就是说，15周之前，怀孕15周之前你都可以堕胎，或者是怀孕20周之前你都可以堕胎。但是20周之后呢，除非你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你有遗传的问题，或者是有强奸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一些特定的状况，否则是不能容许堕胎。这个也是一种 moderate， 一种比较偏中间的一个立场齁。那当然啦，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之前有个心跳法，那是德州之前通过一个六周怀孕六周之后就不能够堕胎。那这个法案通过等于是几乎是不能堕胎，因为大多数女性发现自己怀孕通常快的话是3-4周左右发现，有些人也是7周、8周、10周才发现。就是其实很多女性她怀孕她也不是那么早就发现了，就是所以很多时候六周可能你发现的时候你就已经六周了，那你可能就没办法堕胎。所以六周这个法律的确是我认为是有点过度严格，就我自己的看法来讲，我认为是有点过度严格。然后那当然这我可以讲一些我自己的一个立场，我自己的立场是比较偏中间派的。那为什么是比较偏中间派？是因为我必须说这个部分是源自于我自己的几个不同的思想源头，包含了第一个，我是有宗教信仰的，我也是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宗教信仰这边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同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啊，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不是现在这种所谓的进步派这种狗屁自由主义哦，我们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主义很重视个人的自由，所以我也认同女性应该要有对身体的自由。那再加上我是台湾人，我很重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到底影响大家多少，我们怎么样这个影响社会多少，实用主义。所以我是相对是比较中间派。所以如果你叫我定一个法律，我可能会设在20周吧，我可能会设在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就是20周之前我都觉得可以，就是我个人未必会赞同，可是我觉得法律是要让所有的人一体适用的，所以我个会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也不是美国大法官的，我的意见也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齁。好啦，那这个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去那么极端，就是说那么极端。你看像我，虽然我是支持共和党，可我也不是那么认同那个德州六州的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过严格，它会让就是它，你再找个平衡嘛，你再跑人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生命权跟身体的自主权，好，跟我们的社会的所谓的社会的利益的实用主义，还有这个安全性，这些东西你去找个平衡点，我觉得六周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啦。好，那事实上齁，我为什么说这一次的这个大法官推翻 Roe vs. Wade 不会是什么堕胎权的大退步，是因为他这一次大法官如果真的推翻这个法案的话，这个之前的这个判决，现在大多数民主党的州他们现在就已经在立法，就是到时候他们在他们州是全面开放，而即使是共和党的州哦，即使是共和党的州，现在绝大多数共和党的州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较 moderate 的版本，就是15周到20周左右禁止你堕胎，也就是说15周前或20周前可以堕胎。当然我们会说的确有一两个州比较严格，但是我们那的确是很少数嘛，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事实上你就算通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到时候美国的大多数的堕胎的状况的版本也还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一个状态。齁，当然我不能说会不会有一个州就是像德州就是要求一定要六周，那可能齁，但是我觉得到时候这个通过，我觉得德州可能还会再调整哦。因为我觉得德州那个六周的法案其实只是对于一个进步派的一个反击下做的一个表态啦。我觉得未来说不定也未必会，这我觉得也是很有调整的空间的。我觉得最近就有很多美国的民调就在做民调，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哦，你知道吗？ 美国的民调显现出两个很有趣的特质，就是你去问美国人哦，他们支不支持要推翻 Roe vs. Wade， 大多数人是说不要推翻哦，所以好像是不太赞同大法官要推翻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当然大法官他们必须依法论法，他们不能说民意觉得不应该做，我觉得就如果宪法就是这样规，他就应该这样做。所以大多数民意是不太支持大法官哦推翻 Roe vs. Wade， 因为有点是啊，这个东西就已经在这里，干嘛改呢？可是你知道吗？民调里面的大多数的人也是支持用15周做一个标准去禁止堕胎，也就是说15周前可以堕胎，15周后不能堕胎。所以其实大多数人的立场其实是比较接近中间派，甚至是接近保守派。那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想推翻 Roe vs. Wade， 有点，我觉得只是有点像啊，不要再找麻烦了吧，不要再额外创造麻烦的啦。哦，那。好，但是我必须说啦，我认为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东西通过并不会是什么堕胎权的进步，我觉得反而是让堕胎权这个东西啊更回归一个合理的讨论跟竞争的一个状态。哦，那就是说到时候会有些州很开放堕胎，有些州是比较 moderate， 就是一个有限制，有些州则是很严格。那最后呢，大家就会用脚投票嘛，用脚投票，然后每一个州的民意也会开始起落嘛，最后就会取得一个平衡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让每一个人住在自己符合自己文化价值的州，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认同这个州的堕胎，你就不要住在那个州，你就离开那个州。好，所以最后自由市场的机制会替这件事情取得一个平衡，而如果全面开放堕胎是一个全美国所有人的共识，那你不要怀疑所有的州最后也都会改成这样，因为这个样子他选举才选得上，他还选这个州的立法委员啊，州议员或选这个州的州长他才选得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会就是让大多数的民意进入一个自由市场，然后去调整，然后让不同的想法竞争彼此的优劣，然后有的想法是最后一周出生前一天都可以堕胎，齁。有的想法是六周那个二十周之后不能堕胎，有的是六周之后不能堕胎，有的是完全不能堕胎。那每一个州有不同的想法。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开始竞争。这个东西开始竞争，最后怎么就会促成整个社会的一个进步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德州的六周法案是一个很极端，对不对？可是你看加州的这个堕胎相关的法律也很极端啊。像加州的这个 abortion 相关的法律，它不止出生前一天都可以堕胎哦。好，那有个媒体报道说，他说你出生后七天之后你都可以杀了小孩。好，当然这个有点是抹黑的报道，所以我必须说，好，虽然我反对加州这个法律，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报道也不是那么精确。他这个法律是这样，就是说出生前一天都可以堕胎没有问题。那你出生后七天内呢，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死亡，那这个保证妈产妇不会被告。哦，他讲的一些比较极端的状况，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今天有个妈妈呢刚生完小孩，但是她马上就喝酒做了一个危险驾驶。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喝酒危险驾驶，后来你的刚出生的小孩那个死掉，因此死掉了，那你可能会有刑事罪啊。所以他说我为了保障这个东西，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因为他保障的是出生后七天的发生了某些意外状况下，保证父母不会被告。那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如果这个妈妈真的不想要这个小孩呢，他能不能在未来出生后七天内产生一个意外，不小心产生一个意外，然后呢就达成出生后也能够合法杀人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必须说啦，都有一些很夸张很极端的一些东西啦。所以我觉得虽然德州那个心跳法案当然是我觉得并不适当，但是你觉得加州的就很适当吗？我也并不觉得加州这都很适当，但是我们必须替他澄清。但我们 N 观点，我真的为我自己这个东西比较自豪，是我们不会抹黑别的，我绝对不会就是跟大家讲说加州的法律就是说你七天之后还可以堕胎，出生七天内都可以堕胎，不是，它其实是它的立法可能就是说你出生之后可能小孩不小心死了你可以不用被告，可是 你有这个东西，当然有它的问题，就是那你真的要出生之后你想要杀这小孩，你也可以制造意外啊。他这个法律是直接禁止去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哦，所以你是不能调查这件事情的哦，所以就算是刻意做的你也不能调查哦。那反正 anyway 哦，这个就是我就跟你讲啊，极端的两边都是蛮夸张啦，我觉得极端的两边都是可以被思考说是不是我们社会需要这个样子。好，那当然啦，我相信台湾近期也会有一些媒体开始聊这个话题啦，但是我也相信台湾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齁，一定会直接照抄美国主流媒体的文章，然后就直接抹黑对面的立场，然后不会跟深入跟你聊啦，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堕胎权进步啦，女权被打压啦，这其实是错误的齁。那这些媒体如果那么在意女权的话，他们怎么不去讨论一下跨性别运动员对于女性运动员造成的一个影响呢？哦，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题目啦。但是我说这些台湾的媒体就只会搞政治正确，还会什么呢？哦，所以我必须说啦，这种只以政治正确来决定口径的媒体跟自媒体，在我眼中他们是没有资格自称为媒体，因为他们不做功课，他们没有认真的了解彼此两边的立场跟。两边的立场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以及去思考说为什么他们这样的想法也有合理性。好，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好，那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话题，就是说到底是谁泄露这个大法官意见书的？然后现在共和党很想把这个人抓出来哦，然后看能不能把他关起来哦。不过，好，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也不是很好，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泄露的人就是说好像有点说啊，天哪，他们要做这个事情，好吧，我们赶快透露啊，让媒体烧起来，然后让一大堆民众冲去包围最高法院，然后让他们很大的压力，然后对这些大法官发出死亡威胁之类的，然后让他们不敢做这个决定。我真的觉得很糟糕，你知道吗？我觉得今天所谓的这种台湾的大法官会议或者美国最高法院，最重要的一点是司法是独立的，司法是不应该受到立法权跟行政权干扰，这三权是彼此互相监督，是彼此互相独立的。好，现在像民主党的一些这个国会议员就想说，我们要 pack the court， 好，说现在最高法院九席里面有六席保守派，三席进步派，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要在拜登的时候把这个增加法官到15个，我们再额外提名六个进步派进去，就变成9-6，我们赢了。好，他们觉得这个方式很好，我真的觉得这是很荒谬，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这是很荒谬，我觉得民主党现在的人就已经疯掉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你这一届，你可以把拜登就真的 pack the court 啊、哦，因为现在还被 Joe Manchin 挡住，但是如果 Joe Manchin 不挡了 ，pack the court 提名15个大法官啊、哦，再提名6个变成15个大法官，好，你过了很好，你好像赢了这回合，好，我告诉你，风水轮流转啊，10年之内，下一次总有一次是共和党总统、共和党众议院、共和党参议院，等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共和党会怎么做？哦，你上次从9个拉到15个是吧？我们这次从15个拉到25个好了，我们再一致提名10个我们保守派的大法官。然后呢，再下一次民主党在执政，然后25个什么，我们现在少数啊，我们提一口气拉高到35个大法官哦。然后再下一次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哦，我们决定呢，我们认为拉到45个大法官好了。就是很荒谬的嘛，就是大法官这个人数这是一个传统，那随着时间过去，随着立场的想法的改变，那个都是会不断的去调整的。某些年份进步派占优势，某些年份保守派占优势。今天你不占优势的时候，你就说我要毁掉这个制度。这真的是，哎，我真的觉得民主党现在的民主党真的很荒谬。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现在这种荒腔走板的民主党真的让我是很难支持下去的。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完啦，最后我们来抽书啊，我们今天要抽我们4月份的商管证书哦，我们这次抽的书是这一本2030科技趋势全导读，这一本是比较科技趋势入门的书，它不是一个很深的书哦，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抽五位啊，第一位赖冠霖啊，对不起，念出全名赖先生。啊，赖先生 ，sorry， 我不小心念出你全名。啊，新北市新台，啊，新台几路，啊，不能讲太多。好，啊，然后 email 前4码 S920， 手机末3码啊 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我不小心念出名字啊 ，sorry， 跟你抱歉哦。那手机陌生码就不念，就反正新北市新台插入的，好、哦、啊，手 email 前是码 S920 哦。第二位何先生哈，彰化县西湖镇哈，然后 email 前是码 AABR， 手机陌生码889。好，下一位张先生，台南市东区哦，崇学路 ，email 前是码 XROC， 手机陌生码737哦，恭喜你。第四位来小姐，来小姐，台南市北区成功路哈、哦、，email 前是码 PINK， 手机陌生码106。好，最后一位吴先生嘛，桃园市桃园区大友路啊 ，email 前是码 X010， 手机陌生码131。好，恭喜你们五位抽到我们这本书喽，哈，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这个节目就到这边了啊。最后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业配啦，我们今天的业配是我个人非常蛮推荐的这个酱料宇宙的樱花虾干贝酱跟干贝小鱼酱，好、哦，那我是比较建议买辣的啦，哦，但它也有原味啦，哦，但是那它有个礼盒，非常适合母亲节啊买来送礼哦，但是你自己想买一盒来吃也可以哦，那它真的很不油，所以是很健康，味道很好，那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个人觉得这种干贝酱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用法了，然后煮菜呀、啊，然后配水饺、干面啊，我觉得都很适合，好吧？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好，那就跟大家说声晚安，那大家拜拜。